하나, 둘, 셋, 치카.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不知道大家对苦难的定义是什么呢？我想大家一定常常知道啊，苦难就是基督徒必经的了。那今天早上啊，我在听牧师讲道的时候，牧师说，对基督徒来说，与其要说是苦难， 他更愿意把它讲成是属灵征战，因为对基督徒来说，属灵征战我们就是一定会胜利的。但是呢，讲到属灵征战，又有人会说啊，我就没有那么属灵啊，应该不会遇到属灵征战这件事吧。那我是这样子想啦，就是说属灵征战其实不一定只限在穿着武装的仇敌，对吧？大家去想想，是不是有很多卧底？ 所以啊，我们的敌人有可能伪装成我们身边的人啊，他可能伪装成一个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或同事，甚至他伪装成一个基督徒，对不对？让我打一个比方哦，譬如啊，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就是都会经常牧师会提醒我们啊，我们就要保持圣洁啊，对不对？可是我们身边呢，可能就会 比方说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想做，因为这上帝不喜悦嘛，我们就不想去做。但身边可能就会有人讲说，哎呦，拜托，谁像你还这样子这么保持圣洁啊，哦，你不要在那边装了啦，好像只有你最高尚，你最有信心一样。各位，当你听到这样子的话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被猛打了一拳，对不对？而且万一 讲的这一个人他还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哇，你是不是会怀疑人生的呢？大家记得一件事哦，就是我最近在看书的时候就读到这一段，他讲到说，当人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去拉低别人的标准。但是为什么他不想提升他自己，反而要去拉低别人呢？原因是如果身边有更多跟他相似的人的话， 那么他就会感到更安心。哇，天哪，犯罪的时候就是拉人一起做共犯，这样犯罪起来心里比较舒坦的那种感觉。哇，怎么会这样子？那你可能会讲说，诶，你为什么人要这么坏啦？哎，所以啊，大家记得，在属灵的战场上，仇敌啊是随时都在，对不对？他也随时都可能对我们发动攻击啊。因为不论在任何时候，仇敌都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所以啊，在属灵征战里面，我们的什么能力最重要？分辨的能力最重要。如果没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就会在错误的地方白费力气。比如说刚刚讲的，我们就会去想说，哦，这人怎么这么讨厌，干嘛针对我啊？我又没惹到他，对不对？他是怎样嫉妒我吗？还是什么的，对不对？事实上，这就是仇敌的目的啊。 他希望我们失去朋友，希望我们失去分辨力，把力气呢放在一个错误的地方，这样子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偏颇的路，然后做出错误的选择。只要我们掉入这样子的陷阱里面，仇敌就可以轻易的获胜，他就不需要花费任何的力气。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轻忽哦，我们属灵里的仇敌，我们的敌人哦。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赢得属灵的战争呢？当然啊，就是祷告跟话语是最重要的啦。那事实上呢，我们会这样子讲，就是我们的属灵征战呢，胜利或者是失败，就是在祷告的位置上决定的。好，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就是关于一个在属灵征战里面失去分辨力的人。这个人呢，就是亚当的大儿子该隐。 好，所以呢，现在我要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然后翻开到创世纪的第四章。让我们先在这边听一首诗歌，叫做《若有人在基督里之后》，我们就来看看这段圣经里到底讲了些什么。
主座前，生命交由你掌权。 就是一过全是新的，凝住的爱得以重生。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全新的人，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因你为我设计，因你为我设计。
好的，欢迎你继续回来，大家都准备好圣经了吧？现在呢，就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这是记录在创世纪的第四章16到24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叫做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 或作是铜匠铁匠的主事。图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或作我杀壮士却伤自己，我害幼童却损本身。 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阿们。这一段呢，是一个家谱哦，家谱的形式的一个经文的内容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大部分的章节其实都记录哦，就是罪跟祝福的发展。那第四章一开始其实也是用祝福开始的，但是它很快的就被犯罪所取代了。 那夏娃在第一节里面他就先感谢，哇，耶和华赐给他一个儿子，那就是该隐。那接着呢，他和亚当又生了第二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就是亚伯。该隐呢是一个农夫，亚伯呢是一个牧羊人。那有一天该隐跟亚伯他都向上帝来献上祭物，但是呢，上帝喜欢亚伯的祭物更胜于该隐的。为什么？ 因为该隐的那份祭物看起来似乎只是应付了事而已，所以啊，该隐呢就因为上帝更喜欢他弟弟的祭物，就感到生气哦，感到愤怒哦。那上帝就知道该隐在生气，所以他就去找该隐说话，想要为他疏解疏解。没想到这该隐更气了，一气之下呢，他就杀了他的亲弟弟亚伯。哇，不得了了！ 这个情况马上就从嫉妒升级变成了谋杀，而且谋杀之后，上帝去问他，他还否认哦。所以呀，上帝就驱逐了这个该隐哦。所以第四章里面的焦点呢，就是犯罪跟犯罪之后的一个结果。那我们现在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在讲该隐被 驱逐之后所发生的事，也就是说他犯罪之后发生了什么事。那刚刚有讲了，就是创世纪里面讲了很多就是罪跟祝福的事情嘛。那第三章跟第四章其实分别讲了两个关于罪的叙述。第三章讲到了就是亚当跟夏娃的犯罪，对不对？那这个犯罪呢导致了罪的一个传承。夏娃他犯罪的动机是来自于 他想要变成跟耶和华神一样的，他想要可以分辨善恶的那种欲望，但那种欲望追根究底的背后源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骄傲。因为你就想，为什么神可以，我不行？那是一个什么？对，就是骄傲。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不可能我做不了。那该隐的动机是什么呢？ 他一刚开始我们看到他是出于嫉妒嘛引起的一种强烈的愤怒。那这个嫉妒的源头是什么？也是骄傲啊。因为该隐认为我的祭物怎么可能会不如我弟弟呢，对不对？我献的东西怎么可能神会不喜欢，反而神喜欢我弟弟的。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家庭再一次因为犯罪而导致了崩坏。他们里面大儿子杀了 第二个儿子，然后呢，大儿子又因为杀了人，所以他必须永远离开家。不仅如此，该隐就跟他的原生家庭从此就失去了连结。我们在第三章看到人的堕落跟罪是怎么样进入到我们人里面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这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家庭的堕落还有罪对我们的家庭的影响。 罪会导致家庭的纷争，最后就导致我们家庭的分裂。离开耶和华之后啊，该隐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成功哦，而且很富有哦，因为该隐他不仅发挥，哇，他有建筑的才华，他们以前都住帐篷嘛，他在这边盖了一座城。所以如果我们去找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考古学家想要把这个世界上最先找到的一座城来跟圣经这个做连结，但是还是有一些牵强。然后但是可以事实上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谁是第一个盖城的人，就是该隐。 甚至呢，他的后代还有很多，就是好几位是很多行业的祖先啊，拥有这惊人的成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该隐这个家族最后他有留存吗？没有，他还是灭亡了。所以我们里面呢，特别要提到一个人，因为这里面除了该隐之外，还有一个人很重要，那就是拉麦。 拉麦呢，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破坏上帝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人。不仅如此哦，他还是一个无视法律程序，执着在这个报复欲望的人。我们在他的例子上面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因为人的任意报复的行为会面临崩坏。创世纪的这一段四章的16到24节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刚讲了。 就是这是一个家谱的记录，这里面写到了哦，以前的家庭的共同体的结构是怎么样，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重要的是他们家庭世代相传的是什么。那让我们再继续仔细看的话，我们先看到16到17节，这里讲到了什么？离开耶和华的该隐，该隐是怎么走的？该隐带着一个屈辱性的印记哦。<笑> 离开耶和华，因为因为他要去漂流，对不对？然后该隐就说：“我怕所有看到我的人就会想要杀我，所以耶和华说：‘哦，不会，我会给你一个印记，让他们不会杀你。’这样子，好，所以圣经里面呢没有讲那个印记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就是标记在脸上的，或者因为可能是让人家很明显可以看到，或者是某种特殊的记号，或者是身边带一个什么东西，也可能就是该隐他自己的名字就是一种记号。那不管是什么，总之那个记号是可以阻止那一些可能会对他产生的攻击。所以呢，那个记号象征什么？那个记号就象征着耶和华的保护。该隐他放弃了神。 他也放弃了他从出生就带来的信仰，还有上帝子女的特权，但是他宁可要顺从他自己的情绪，他宁可要顺从他的愤怒去杀了人，他宁可要顺从他的自由，他不想要被神约束，所以他顺从上帝的审判，他一点都没有想要挽回，他也没有向上帝表示悔改。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他没有，从来都没有跟上帝 讲说上帝我错了，请原谅我。没有，这句话一句都没有讲，所以上帝就下了这样的审判。审判之后呢，该隐选择往伊甸园的东边去了，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挪得，也就是流荡的意思了。那其实这个地名呢，就随时会让该隐想起上帝对他的审判，因为他是一个被上帝审判而必须要终身逃亡漂流的人。 大家如果还记得第三节，第三章哦，大家翻一下第三章第24节讲到什么？伊甸园东边有什么？伊甸园东边有基路伯，还有四面主动发火焰的箭，在守护通往生命树的道路。那该隐为什么要选择往那个地方去？听起来是蛮危险的，对不对？而且那就是一个上，就是禁止去的地方嘛。那该隐选择往那个地方去， 会不会是有一点挑衅的意味？好像他就是无视上帝的驱逐，你驱逐我，我就要，我更要去在一个你会担心的地方，就像一根刺一样，就要在那边让你觉得不舒服。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他所选择的地方，而不是上帝所安定的地方。上帝安定的地方是哪里？伊甸园里。伊甸园里他为什么待不下去？为什么亚当夏娃待不下去？那 该隐他不止待不下去，他还必须要远离，离开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啊，大家想一想，在那个时候，该隐他无论走到哪里，他心里应该都是有焦虑跟不安的。为什么？如果他没有焦虑跟不安的话，他何必去担心人会看到他就会杀他，要求神要保护他，对不对？那那些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身边，有一些远离神的人， 他把自己放在天堂外面的人，所以他的心里经常就在一种变动啊，不稳定的状态里面，经常会担心东啊，担心西啊。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离开神的话，他可以找到可以安心的处所吗？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呢？ 我自己个人认为找不到。那也许有些人不会啊，我这样子也过得很好，就像该隐一样。但是那是真的安心吗？如果他真的安心的话，他为什么要建一座城？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再讲回来， 4章15节，这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上帝给了该隐那个记号，那因为那个记号证明上帝他并没有抛弃该隐，是该隐自己选择不要跟上帝在一起，他其实仍然在上帝的保护里面。但是因为他长期很不安嘛，所以他干脆建造一个城，把自己放在里面，他企图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消除，让他自己觉得 我就是一个很悲惨的人，上帝要我流浪那个流浪漂离，我就不要，我就要盖一座城，我就要有一个好像安定的地方。这会不会有时候就很像有一些人会用忙碌啊来忽略我们自己内心的呼喊一样？那该隐就选择了用斧头跟锤子的噪音来试图消除自己的孤独。但这个时候呢，他的爸爸妈妈亚当跟夏娃， 他们的家族还住在哪里？住在帐篷哦。但是该隐住在哪里？住在城里面。该隐好像就是要证明，你看我离开耶和华，我还是过得很好啊，对不对？我还在这个城里面建立了我的家族，而且我就用我的孩子第一个孩子的名字来为我这个城命名。这个孩子名字叫做以诺。如果大家继续往后看，就是第5章，就可以看到亚当的第三个儿子赛特，他也有一个后代的名字叫做以诺。 大家可能对这个人有点熟悉，因为他是亚当的第七代孙子，他也是圣经里面第一个被提到与神同行的人。那另外啊，该隐的后代跟赛特的后代其实还有一个人名字很相似，就是马土萨拉跟马土萨利，有没有？哇！但是大家看哦，虽然有以诺啊、马土萨拉、马土萨利，但是他们的命运却大不相同。该隐的家族最后 只保存了期待就灭亡了，但是呢，赛特的家族却留存了人类的血脉。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结束了。大家是不是想说，天哪，怎么才讲一点点就结束了？因为时间上我们希望不要那么长，不知道大家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听到了什么，欢迎大家留言给我，或者是你有什么好奇的，你想要我再多解释给你听的，都欢迎你留言给我。<笑> 最后呢，我要送给大家一首诗歌，是约书亚所演唱的《我怎么能没有你》。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释放我，主我来。